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洛杉矶报严重山火，数万人急撤离；
美国制裁一批古巴高官，包括3名部长和情报局头子；
G7 财长会巴黎登场，华府加码施压中共；
美国延长豁免俄罗斯海上石油制裁，打击中共囤油能力。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一上午11点左右，加州洛杉矶西北部41公里处的文图拉县西米谷附近爆发桑迪山火，火势在强风和干燥天气推动下迅速蔓延。截止到了当天晚上7点，过火面积已经达到1364英亩，导致附近数万居民被紧急强制疏散，目前还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这场山火主要集中在西米谷、千橡市以及圣苏珊娜周边地区。目前火势正在向东部和洛杉矶县方向蔓延，已有至少1栋住宅被彻底烧毁，多栋建筑受损或面临直接威胁。当局已经对西米谷和贝尔峡谷等大片地区发布了强制疏散令，超过29000名居民被迫撤离，另有10000多人收到疏散警告。西米谷联合学区已经宣布周二全面停课。根据加州林业和消防局最新的通报，现场已有超过500名消防员和多架灭火直升机和大型消防飞机在地面与空中协同作战，目前围控率为 0%。 随着傍晚圣安娜强风的减弱和微凉海风的吹入，火势蔓延速度有所放缓。警方初步调查显示，疑似有人员在清理灌木时驾驶的拖拉机不慎撞击岩石产生火花，迅速引燃了周围干枯的植被。
财政部周一宣布，对古巴司法部长维尔德、能源部长莱维、通信部长马林以及国民议会主席拉索实施制裁。这次被列入美国黑名单的还包括古巴情报局以及局长、3名军方高级将领以1名中央委员会高级官员，他们被列入财政部的特别指定国民与被封锁人员名单。该名单目的在打击侵犯人权者、毒品贩运者和恐怖分子，这意味着将冻结其资产，并禁止美国公司和个人与他们进行任何商业往来。佛州媒体报道说，最新制裁意义重大，因为涵盖了古巴政府和共产党的高官，而这些官员在过去很少受到制裁。同时也表明，川普政府正在持续增加对古巴领导人的压力，以促使其进行改革。5月初，川普政府公布了一项更加广泛的计划，允许华盛顿追究与受制裁的古巴实体和官员进行商业往来的外国公民和实体的责任。此举标志着制裁力度的重大升级。目前已经有公司终止了与古巴国有企业的合作。
7国集团财长会议18号在巴黎召开，由法国财长莱斯库尔主持。此外，乌克兰、巴西、印度、韩国等财长也受邀出席了会议。美国财长贝森特说，我们在一个重要时刻来到这里，讨论全球经济、全球失衡、关键矿产以及恐怖主义融资问题。而对帮助恐怖主义势力融资的政权实施制裁，是本次会议重点议题之一。他说，我们呼吁所有 G7 成员以及所有盟友乃至世界各国共同遵守制裁机制，以打击为伊朗战争机器提供资金的非法金融活动，并将这些资金归还给伊朗人民。分析指出，贝森特虽然没有点名中共，但矛头指向的正是中共政权。美方长期指控中共通过购买伊朗的石油，通过中共的金融和航运网络协助德黑兰规避西方社会的制裁，成为伊朗重要的经济支柱。而贝森特随川普总统访问北京之后立即做出这番表态，显示华府正在持续对中共施压。目前 G7 国家正在协调建立对抗中共供应链，计划效仿1970年代的能源战略，和盟国一起联手打破中共的垄断局面。
周一，财长贝森特表示，美国将延长豁免俄罗斯海上石油制裁30天，并向能源最脆弱的国家发放进口这些滞留石油的许可。 贝森特指出，此举将有助于重新调配石油的现有供应，使其流向最需要的国家，同时降低中共囤积折扣石油的能力。贝森特上个月中旬曾对中共囤积石油的做法表示不满，他说中共在伊朗战争期间不但没有帮助缓解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造成的全球石油需求短缺问题，反而在囤积更多石油并限制某些商品的出口，就像其在 COVID-19 期间囤积医疗物资一样，因此中共是一个不可靠的国际伙伴。在贝森特指责中共之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能源署上个月就曾敦促各国避免囤积能源供应和实施出口管制，以免加剧全球能源市场有史以来的最大冲击。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中东三国紧急求情，川普经报暂缓对伊朗开战，阿联酋或夺岛，请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川普总统周一突然宣布，在海湾三国领袖紧急斡旋下，原定周二对伊朗重启的军事行动将暂缓，并对伊朗发出非常强烈的预警，谈判空间进一步收紧。对此，伊朗虽证实已提交了新提案，但伊朗总统和强硬派仍公开威胁喊话，甚至国会正在研议惊人的暗杀悬赏法案。另一方面，饱受伊朗攻击的阿联酋有可能参与军事行动。请听报道。
周一，纽约邮报爆料，美军已准备好对伊朗重启全面军事打击。当天下午，川普总统突然发文证实，在卡塔尔、沙特和阿联酋三国领袖紧急斡旋下，他已下令暂缓原定周二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等待谈判结果。川普说，三国领袖相信仍有机会达成各方可接受的协议，因此要求美方暂停军事行动。总统同时强调，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美军已随时待命，只要谈判破裂，将在数秒内再度发动大规模进攻。稍早，伊朗证实已透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新版14点谈判方案。在美国推迟重启对伊朗的袭击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随后在 X 平台发文强调，对话不代表投降，并表示伊朗不会放弃合法权利。此外，伊朗强硬派持续升高对抗气氛。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军事顾问、前革命卫队指挥官雷扎伊公开扬言，伊朗将迫使美国撤退与投降。伊朗军方指挥官也宣称已全面做好应战准备。更引发国际震惊的是，伊朗国会议员纳巴维安周一声称，国会正讨论设立一笔高额悬赏金，用来奖励任何暗杀美国总统川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及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的个人或组织。伊朗国际电视台上周也曾报道该法案。美国方面对这类暗杀威胁一直高度警惕，因为一旦政治人物公开把杀死外国领导人说成一种可以奖励的行动，无论最后法案是否通过，都可能刺激代理人、极端分子或者孤狼式行动者，进一步升高安全风险。此外，伊朗周一宣布成立新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构，伊朗此前已表明向通行船只收费。外界认为，伊朗正试图把霍尔木兹海峡变成对抗美国和国际社会的筹码。对此，川普总统周一对伊朗发出非常强烈的预警，说伊朗深知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总统强调，美方不会对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也不再接受伊朗仅暂停核计划20年的提议，他目前不开放任何条件，谈判空间进一步收紧。总统还透露，上周末已与国安团队密集磋商，周二将继续举行战情会议。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也呼吁加大打击伊朗力度，认为伊朗正在拖延时间。 此外，阿联酋至今已遭受伊朗超过2800枚导弹和大规模的无人机攻击，成为海湾受害最深国家。有消息显示，美方正鼓励阿联酋更积极介入对伊朗行动，甚至考虑夺取位于波斯湾的重要能源据点拉万岛。分析认为，中东地缘政治正因美伊冲突快速重组，美国、以色列、阿联酋新联盟态势逐渐成型。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美国驻格陵兰岛特使兰德里正展开访问丹麦领土格陵兰岛的首次行程，他希望与当地探讨采矿、旅游和海鲜产业的发展，并评估推进美国医保计划来帮助当地居民。此外，他强调美国在当地增加军事存在对格陵兰岛和整个西半球安全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存在。请听报道。
美国格陵兰岛特使路易斯安那州州长兰德里首次访问格陵兰岛，行程从上周日持续到周三。兰德里表示，这次行程仅限于格陵兰首府努克，重点是参加一年一度的未来格陵兰会议。除了美国官员，还有丹麦和格陵兰岛官员参与这次会议。他将此次访问描述为一次贸易任务，表示希望探讨采矿、旅游和海鲜产业的发展，并评估推动美国医疗保健计划的可能性，以协助格陵兰分散的小村庄对抗结核病、丁型肝炎等其他问题。他说，这次行程主要让我们有机会了解格陵兰人眼中的潜在商机。大使团队一直与未来格陵兰会议及当地的相关利益者密切合作，努力寻找那些希望扩大与美国合作的对象或产业。这些是我们要举行此次会议的目标。川普总统此前曾表示有意收购格陵兰。兰德里这次访问正逢美国在格陵兰建立新的领事馆。美国、丹麦和格陵兰一直就该地区未来的安全问题举行高阶谈判。据报道，美国已提议在格陵兰岛南部开设三个军事基地。美国目前已在格陵兰岛北部设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距离北极点不到1000英里。对此，兰德里表示自己没有参与那次的安全对话。不过他强调，我认为在格陵兰岛增加军事存在，对于格陵兰岛和整个西半球的安全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存在。兰德里也强调了格陵兰岛对川普总统的重要性。格陵兰岛位于西半球，总统非常重视确保西半球各国能与美国建立更广泛、更稳固的关系，以防止他们为美国的敌人效力。当被问及格陵兰岛的稀土等矿产资源与美国利益的相关时，兰德里回答，采矿或能源开发可能为格陵兰带来巨大的经济机遇。不过，在缺乏基础设施并层覆盖的偏远地区采矿，其成本相当高昂。当然，全球肯定还有许多更具吸引力的稀土开采地。他解释，稀土相关开发可能会改善格陵兰人的生活，但美国首要利益在于国家安全。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台海三方空中交锋，美军九次广播硬扛中共。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总统撤回国税局诉讼，设立反武器化基金。
普京访中前大规模空袭乌克兰，中国籍货船也遭波及。
澳洲在出手，勒令中资出手稀土公司股份。
非洲埃博拉疫情逾百人死亡，美国 CDC 启动入境限制。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周一，川普总统撤回了针对美国国税局的100亿美元诉讼。这起官司是川普总统今年1月底提起的，原因是国税局前员工查尔斯在2019年到2020年间对外泄露了川普的税务资料。根据迈阿密联邦法院的文件，川普总统阵营这次是以永久撤诉的方式结束案件的，也就是说未来不能再用同样理由重新提告。不过文件没有说明撤诉的原因。联邦法官威廉斯原本要求司法部和川普总统代理律师说明这起案件是否真正存在案件与争议，以确认法院是否有权审理。这是因为川普身为美国政府的最高行政长官，却在起诉受他指挥的政府机构，这让外界质疑双方是否真的存在法律上的对立关系。文件还强调，由于川普已经主动撤诉，因此不再适合进行司法分析。据报道，作为和解协议的一部分，司法部将设立一项17亿美元的反武器化基金，来赔偿那些认为被拜登政府司法部错误调查和起诉的盟友。
周一凌晨，俄罗斯出动了524架攻击无人机和22枚各类导弹，对乌克兰发动了6个小时的持续袭击，包括第聂伯罗和黑海港口奥德萨在内的8个地区都受到了波及。值得一提的是，据乌克兰海军证实，其中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击中了一艘悬挂马绍尔群岛国旗的中国籍货船德阳号，船上的所有船员都是中国公民。路透社报道说，当时这艘船正在驶往奥德萨的皮夫登利港装载精铁矿，预期时船上并没有货物，袭击引发的大火随后被扑灭，没有人员伤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文表示，俄罗斯人不可能不知道在海上的是哪艘船。由于这起事件刚好发生在普京访问北京前夕，因此备受外界的关注。据俄罗斯公布的行程，普京将于周二晚上抵达北京，展开为期2天的国事访问。
澳洲财长查莫斯周一宣布，已经下令6名股东撤出澳洲稀土企业北方矿业的持股，原因是担忧中资势力试图取得公司控制权。这是堪培拉2年来第二次采取类似的干预措施，凸显澳洲对关键矿产供应链安全的高度警惕。据财政部声明，这6名股东必须在2周内出售所持股份，其中5个在中国或香港注册，另一个则在英属维京群岛注册。北方矿业目前市值约1.63亿美元。据彭博社报道，中国投资公司浩瀚投资集团是这家公司的最大股东，持股约为7%。浩瀚投资和另外5名股东合计持有北方矿业公司近27%的流通股。受这个消息的影响，北方矿业公司股票当天在澳洲证券交易所暂停交易。这不是澳洲政府首次针对北方矿业的中资股东采取行动。2024年，澳洲政府也曾下令5个投资机构出售股份。堪培拉之后起诉一家中国公司违反该命令，并在去年赢得诉讼。
非洲刚果爆发的埃博拉疫情持续扩大。周一，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告诉 BBC， 刚果和乌干达2国感染埃博拉病毒的人数已经超过了395例，其中至少100人已经死亡。美国国务院周日发布旅行警告，把刚果的旅行风险由3级调升到最高的4级，建议美国公民不要前往刚果。美国疾控中心 CDC 周一宣布，过去21天内曾在乌干达、刚果和南苏丹境内的人将在美国受到入境限制，除非是美国护照的持有者。埃博拉病毒主要透过体液传播，传染性极强，死亡率通常在25%到90%之间。这次引发疫情的本迪布胶型病毒株迄今的死亡率大约为30%，目前还没有该病毒的疫苗和特效疗法。世卫组织已将刚果和乌干达的埃博拉病毒疫情列为全球卫生紧急事件。此外，美国科罗拉多州出现了一起本土汉坦病毒死亡案例。官员表示， 这起案例与此前邮轮上爆发的汉坦病毒无关。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台海三方空中交锋，美军九四广播硬杠中共，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苹果公司周一公布年度全球开发者大会 WWDC26 活动的内容，将于6月8号上午10点举行 Keynote 发布会。外界预期将发布 iOS27 新版 AI 语音助理 Siri 以及改版相机 App 等功能。苹果4月份曾宣布，由硬体工程资深副总裁特纳斯于9月1号接替库克的 CEO 位置。外界认为，今年 WWDC 可能成为库克主持的最后一场苹果大型发布活动。WWDC26 在为期一周的活动期间，开发者可参与超过100场线上技术课程与实验室活动。苹果也在 Sweet Student Challenge 中选出了350名学生得奖者，其中50名杰出获奖者将受邀前往苹果总部参加特别活动。
华尔街日报周一引述知情人士报道， Alphabet 旗下公司谷歌和黑石集团计划利用谷歌专用芯片合资成立一家 AI 云端公司。黑石集团预计将投入50亿美元股权资金，并持有这家尚未命名的新创公司多数股权。知情人士透露，谷歌将向新公司提供软件、服务以及硬件，包括被称为张量处理单元的专用芯片。谷歌资深主管史洛斯将出任新公司执行长，这是谷歌目前为止对外销售自研芯片并实现商业化变现的最大一次尝试。此举将加剧谷歌和 AI 运算市场霸主英伟达之间的竞争。目前，多数大型 AI 公司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依赖美国公司 CoreWeave 的运算基础设施。CoreWeave 采用英伟达芯片，面对市场强劲需求，一批规模较小的所谓云端新秀公司也应运而生。
周一，英伟达执行长黄仁勋表示，未来中国可能重新开放从美国进口 AI 芯片，并强调台湾仍将是全球半导体的制造核心。黄仁勋日前随川普总统访问中国， AI 芯片出口议题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黄仁勋透露，他没有直接与中方讨论 H200 AI 芯片的出口，但相关话题确实曾被提及，并称期待美中双方后续决定。川普也表示，双方确实讨论过相关议题，但中国目前仍倾向发展本土芯片。黄仁勋同时强调，美国虽然正在推动本土芯片制造，但台湾依旧会是全球半导体产业核心，因为全球对芯片需求极大。他还指出，未来供应链应朝向更多元与更韧性的方向发展。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一，美中台三方军机在台湾周边空域爆发了激烈无线电交锋，中共战机连续三次发出广播警告，企图驱离台湾军机，进行一贯的灰色地带战术。没想到美军军机以英文强硬回应，并表示正在国际空域依法执行军事任务，享有国际法保障的飞行权利，并高分贝宣布是主权独立的美国海军航空器。美军全程九度广播，被视为对中共的直接反制。请听报道。
周一，美国、中共和台湾在台海西南空域出现一场十分有火药味的无线电交锋。根据台湾防空识别区分享的无线电记录以及台媒的报道，在周一上午8:57、8:59和9:00，中共的海军航空兵战机在短短几分钟内连续三次对台湾的军机发出广播叫嚣，企图驱赶台湾飞机。 中共军机所谓的空中安全提醒，放在台海西南空域的背景下，其实带有很强的主权和管控宣示意味。中共军机常态化进入台湾的周边空域，又反过来要求台湾军机保持距离，这种话术本身就很有中共一贯的灰色地带操作味道。几乎同一时间，美国军机给出了强力反击。大约在上午8:59、9:04、10:03等时段，也就是中共广播叫嚣之后不久，美国方面用英文广播强硬宣示，我是美国军事航空器，正在国际空域进行合法的军事活动，并行使国际法所保护的权利。之后，美军还高分贝宣告，我是主权独立的美国海军航空器。整个过程中，美军一共连续发出9次广播，重申国际空域的航行和飞行权利。台海的西南空域长期是中共军机、台湾空军和美军侦察、巡航行动密集交汇的地方。谁能在这里飞、怎么飞、能不能被要求离开，背后牵涉的是国际空域规则，也牵涉中共企图把台湾周边海空域给内海化的政治盘算。虽然这段无线电交锋是民间的军事迷侧录到的片段，但把它放在整体的态势里看，并不是孤立事件，而是台海周边空情紧绷的延续。这次密集过招，中共3次喊话是在对台湾军机施压，美军9次回应是在对中共的所谓空域主张划线，台湾空军则是按程序监控应对来避免擦枪走火。可以说，美军这次罕见的正面回击中共，并不是一句简单的空中喊话，而是在用实际行动落实美国对台湾的一贯政策，维持台海和平稳定，反对任何一方片面改变现状，也不接受中共把台湾周边国际空域一步步变成自己的势力范围。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您有没有这种感�觉？早上爬不起来，下午3点脑袋放空，晚上明明累却睡不熟。其实不是你老了，也不是你懒，而是你的身体在提醒你元气不够了。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可以随时随地补回来的方法，来自韩国景山的参黄片。他选用4到6年根的高丽人参，经过传统的9蒸9晒，做成活性更高的黑参，再以天然蜂蜜低温润制，做成一片一片的小切片，出门放口袋，累了饿了开个会之前一片入口，就能把精神拉回来。
黑参厉害在哪里？它不是咖啡那种刺激一下就坠回去的提神，它是从底层改善疲劳，提升免疫，促进循环，帮助记忆，这些功能都已经被韩国官方列入了健康食品功效。所以你不是在吃零食，你是在补底气。重点是它真的很好吃，蜂蜜的温润加上黑参的回甘，不苦不燥，连不爱人参的人都愿意吃。一天一片，慢慢把代谢和循环打开，精神会更稳，专注时间更长，脸色也会更亮，不容易累。
如果您经常熬夜、久坐、出差，换季容易疲倦，这一盒就是您的口袋能量站。更重要的是，现在到 FM961.net 下单85折优惠，不要等到累垮了才想办法救，从今天开始赶紧把元气、好气色、好精神慢慢补回来吧。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请继续锁定希望之声，我们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在等着您。